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在主里面呢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带导，让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能够在主里面一起成长。那我素琴呢，在这里要非常感恩的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除了有教导的内容，也有这个辅导，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如果是你想接受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每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另外2天呢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今天这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热线电话的时间呢，不单是由我素琴，还有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这里。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我们的听众好，能够在这个当中为我们的听众呢彼此的互动呢，这是上帝的恩典。
对，感谢神吧。那杨天成老师呢参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我相信对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也想问一问杨天成老师，你除了参与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之外，你还在制作哪些节目呢？
我参与一些其他的节目，比如说是训练性的节目，栽培性的节目。那我自己本身负责的一个呢，就是少数民族的节目，就是回族的节目，专门给我们回族同胞所制作的。
是，这个很好。回族的节目，特别是少数民族呢，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他们更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也为杨天成老师他负责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节目《恩典与真理》是吗？
对，《恩典与真理》我觉得
播出的时间呢，
这是每天下午的6点到6点半的时间。
每天下午。
那我们可能是过一段时间要调整这个时间，当然基本上就是傍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节目不容易做，因为呢。这个节目呢要了解他们的需要，因为这些回族人呢他们很抗拒福音的，所以要跟他们去对话呢不容易。第二呢就是能够让他们听这个节目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可能是不愿意听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们也为这个节目的制作他们的收听来祷告。
好，我们的节目呢一开始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那我也报告一下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上海的朱姊妹在线上了。喂，朱姊妹你好吗？
朱姊妹
你
好。
你好师母。
朱姊妹你好。今天呢不但是不单我是、对
杨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
是非常
好。
对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的。礼拜一特别礼拜一你的那个上课了。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的节目。杨老师。
是每周辅导教室对不对？
哎对的。
上课了那一个节目。
上课了是的。听闻杨老师的真的真好讲的真好。
其实这个不是我讲的，我只是把它读出来，是一些专家他们专门写出来的，我帮他读出来而已了。
谢谢耶稣。
朱姊妹
对我很大的帮助。
是
感谢主。
我们还有书啊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的书我在生病知道吗？
好。
我刚才我上个礼拜打电话没有这个叫没接上线嘛。我现在我在生病。我在生病，我刚刚出院。
是什么病啊？
是什么病啊？
哎，请师母为我祷告。那个血压高是吧？血压高到80几。180多。真的那个又吐房子又在转，这个时候我向耶稣要接去了吧。 真的后来耶稣又把我接回来了，没有叫我去。
神还要使用你啊！
哎，求师母在为我祷告啊！
嗯嗯嗯。
啊，求师母为我祷告。
是是是。
我上一次打电话来呢，我说问那个，这个我来的嘛，我马太福音的，七章六节。
是。
不要把那个。不要把圣物丢给狗。
是。
还有那个就是这个一节上头，那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转回来又咬你。
是是是。
这个圣经上的这个圣经呢有几个地方都有的，马太福音啊。
对。
是的，那个马太福音十五章啊，还迦南夫人啊，都讲这个事情。那么还有启示录上的二十二章也讲，我就是不是这个真理方面灵里面我就不懂，到底是讲的是灵是不是？
是。
请杨老师，请周师母。
好，
解释一下吧。
好的好的。朱姊妹，我知道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而且呢你曾经也来过电话，刚才你也讲到你身体上面的不舒服。朱老姊妹啊，我们知道你的年纪也挺大的，但是呢非常欣赏你这么不断的去追求。刚才你问的问题呢就是关于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我把这节经文读出来好不好，就是说我先请杨老师把这个读出来吧。
嗯，好。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嗯，所以你就不太明白这些经文吗？
对对。
好，
指的哪一方面？
好的，我在我手上有这个解释的这两节这些经文的注释，我稍微解释一下给你听好吗？这里讲的圣物呢，就是指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另外呢，珍珠呢，就是指贵重的装饰品。而且后面呢讲的狗跟猪，这些呢都是指误会不干净的人。你可以参考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那这节经文它讲什么呢？这节经文呢就是教训我们信徒在世人中间呢必须要灵巧，因为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说灵巧上舍，对不对？他说不可随便的把宝贵的东西呢推荐给别人，免得被他们糟蹋了践踏，而自己呢反而招惹他们的攻击。所以呢在这里可以见到主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是非不分的基督徒，反而是应该视透谁是猪狗般的恶人。经文是这样的解释，这样解释你能够明白吗？
明白明白了。
就是狗呢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二节就是象征不认识主的人，那珍珠呢就是象征信徒个人对神的一个经历。所以呢其实前面讲的这个狗啊猪啊这些呢都是误会不干净的人的意思。那我因为你问这些经文，我这样立刻去查了一下，我觉得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信主的信徒呢不可随便的把宝贵的东西推荐给别人，免得被他们不识货嘛，他们就践踏了的时候呢反而会惹他们的攻击。
嗯，其实呢这个整个这一段都是在登山宝训的当中啊，就是耶稣给我们这些今天的人有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天上的这个教训嘛。那么当中呢就其中就讲到这个论断人啊，这个与人打交道啊，其实这就是人跟人相处当中的一些智慧。刚才师母讲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需要有这个属天的智慧，知道怎么样跟不同的人相处，特别是一些这些拒绝福音的人，他们不愿意听福音的人，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呢真是要小心。
对。
那这个圣物呢也可以指到说天国的福音。就是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那有些人他愿意去听，愿意去接受，那你跟他讲的时候呢，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功夫去跟他把福音介绍的清楚。 但是有的人呢，当你讲的时候呢，他拒绝你，甚至呢，他侮辱你。
对，
那像这种人要嘲弄你啊，轻蔑你啊，这些人呢，那我们就远离他，因为你跟他讲，他就完全的不接受。那像这种人呢，我们就远离他，免得把这个圣物呢糟蹋了，把福音糟蹋了。甚至你看到有些人就把这个福音呢
乱用，
对，乱用，嘲笑你啊，
嗯嗯，
讽刺你们基督徒啊，那这些人呢，我们就远离他。
对，我举个例子吧，老姊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39节那里说什么呢？那里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对不对？
嗯，
这一节经文呢，其实它有很宝贵的属灵的教训在当中。但是这节经文如果你用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你跟他们讲这件事情的话，他就会乱用了。
嗯，
这节经文其实是一个试炼管教的经历，是不适合向外邦人讲说的，因为这些外邦人不认识当中的宝贵，他反而会被恶用，用这件经文来反而会攻击我们。
嗯，
明白吗？
明白了。
对，对，
明白。
所以我们要就是说，看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找一些注释书来帮助我们明白里面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哎。
嗯，非常好啊，朱姊妹。
对，
你今天来这电话跟我们分享，朱姊妹，你说你刚刚出院了，对不对？
哎，
对对对，现在你的血压各方面都恢复正常了吗？
现在血压或高或低，或高或低。
所以，那你要常常吃药，对不对？
哎，对的，我现在我准备买一个那个自己量的，
嗯，
因为家庭病床嘛，
嗯嗯，
两个礼拜量一趟，我想不对，太长了。
对，应该是每天的，
每天都要量啊。
你甚至，
每天要量的，
甚至早晚都要量的，因为你可能不同时间不同的这个血压嘛。
哎，对对对，
嗯，
对啊。
哎，杨老师，
嗯，
我想那个什么，我不是生病在医院里吗？
嗯，
那个。你们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本什么书，有家里面的有小组的发给大家的那个，我没有，我不会那个写信怎么办？
没问题，没问题，朱姊妹，你现在讲
的，我怎么向你们取阅这本书？
你现在讲的
是吧？我们有七八个人老年人在读圣经的，
所以
每个礼拜一读圣经的。
那我们。
哎，因为我现在我们礼拜一我们这天热嘛，我们放假的，
是吧？明白。
这个礼拜一我们就要开学了。
嗯。
开学的时候，我想空中辅导这本书，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读。
很好。
就是
你现在讲的呢？
辅导呀，我没有，我生病，我也不会写。
不要紧，不要紧。那个老姊妹啊，你现在讲的就是每周辅导教室成长自律这本书，对不对？
哎，对的，那个不是在报告吗？
对，我们有报告，我们说送给听众朋友，特别是有小组的听众朋友，可以索取这本书，每一个组员都拿一本，然后呢，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是讨论其中的一颗。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现在目前呢，上册呢已经没有了，下册还有。这样吧，老姊妹，因为我们有你的电话，
我错过机会了，我已经错过机会了。
不要紧，还有下册可以寄给你的。你需要几本呢？
我需要四本。
四本，一二三四的四吗？
十。
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对不对？
哎，对。
好，没问题的。那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地址，
我打电话来行不行？
不行，这个地址呢，打电话会记错的，那就记不到你的手上。
你可以跟我们幕后的同工，到时候
对，你可不可以用那个短信把你的地址寄给我们呢？
可以的，
可以吧哈？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把电话转到后面，让那个小月呢来告诉你怎么样把你的地址寄给我们，然后呢，按照你的地址，还有你的邮编号码，就把这十本 这个美洲辅导教师成长自律寄给你哈，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转到后面哈，这是上海朱老姊妹的电话，非常非常忠心又愿意追求学习的一位老姊妹，为着这位老姊妹我们感谢神之外呢，也为她的身体健康继续的祷告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个环节，圣经词汇知多少，今天要讲的是中保，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对中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没词儿，
没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介入一些纠纷里面呢？双方谈不拢，哎，关系闹得很僵。如果单单靠发生问题的双方自己解决问题的话呢，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有第三者愿意做一个调停的工作，或者是做中间人，哎，这个事情呢就好办得多了，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这个中间人呢是受双方所托，为双方说好话，化解和消除双方的误会，竭力促进和恢复双方的关系的。所以呢，这个中间人的责任非常重要。如果他能够达成所托的任务呢，叫双方言归于好，那么他的功劳是最大的了。本来神在造人的时候，神和人的关系是美好和谐的，直接的。神和人之间不需要有一个所谓中保，我们可以直接的交谈，这种关系呢是叫人羡慕的，是甜美的。可是自从罪进到世界以后，罪就破坏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使人没办法亲近神，而神呢又不能亲近人，因为罪呢就把神和人阻隔了。那么要打破这个僵局呢，就非得找一个中间人不可了。于是呢，神就找着了耶稣基督来做一个中保，就是中间人呢。耶稣呢，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把神爱人的这个心意告诉我们，向人表明神的慈爱怜悯，希望人归回。而神呢，又借着耶稣为人成就了救恩，只要人相信耶稣，承认自己的罪，就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了。那这个是耶稣站在中保的位置上代表神向人传达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呢，耶稣因为曾经降世为人，所以他也体验到人的软弱，知道人的限制，所以呢他也站在人的地位上向神祈求赦免，把人的境况呢告诉神。这样啊，通过中保的调停担保，人就可以再一次的投向神的怀抱，再一次的得到神的接纳了，也恢复与神的关系。人和神之间除了耶稣以外再没有别的中保，这是圣经所明说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中保，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朋友啊，今天你需要这位耶稣来带你进到神的面前吗？
空中辅导，
我们是空中辅导
啊，姊妹吗？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早就是我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北的张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吗？
张姊妹你好。
哎，好，朱师母你好。
是，今天杨老师也在这里，跟杨老师打个招呼吧。
哎，杨老师你好。
啊，你好，张姊妹。
是，张姊妹，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想问问，这就问问这个，那咱们这个大教会和这个家庭教会有什么区别没有？
哦，你讲的大教会跟家庭教会有什么区别没有？对不对？
是呀。
嗯，那我想知道你现在是在哪里聚会啊？
我现在就在我们阳原的县城里头聚会。
哦，
嗯，那这个县城里面聚会的这个聚会的地方是家庭聚会吗？
我在这个教会是大教会，是就那教堂里头聚会。
哦哦，你自己在大教堂聚会。
啊。
嗯嗯，那但是呢，你今天打电话问这个问题，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自己在大教堂聚会，为什么今天会问这个问题呢？
我们老家，我们这是县城，我在我们老家呢，就是，有一个家庭教会。
嗯。
这个家庭教会离我们家近，我就说，能去这个家庭教会，在大教会，老聚会去这个家庭教会，能聚不能聚？
好，明白了。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本身是在大教会做礼拜，但是回到老家，老家那里是家庭聚会，你就想知道，之前在大教会做礼拜，现在能不能去家庭教会做礼拜，对不对？
是啊。
好，那我先让听众老师跟你说。
刚才你讲那个大教会呢，一般我们说的三字教会啊，就是政府的教会。通常，这个政府的教会呢，那就是按照一些规矩，比如说他政府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什么样的规矩，然后那个牧者呢，可能是政府委派的。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所说的大教会。那么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包括县城，都有啊这种大教会。那么通常就是指的是政府设立的这种教堂。那么家庭教会呢，基本上都是比较散的，就是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比如说像很多的这个大教堂都是很明显的嘛。那家庭教会可能是在家里面。那也有呢，现在自己建教堂，比如说比较大的规模的，或者是他租一个地方，或者买一个地方。
嗯。
那么关键呢，不是说可不可以去大教会，或者是三字或者是这个
家庭教会
。那么关键是信仰，这个才最主要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你去任何一个教会，如果信仰不纯正，邪教，那你肯定是不能去的。
对，
还有教导的真理，是不是完备的？那么有些教会呢，就是偏差的，比如说有一些异端呢，就违反了圣经的真理。那这些呢，你任何的教会都不能去的。所以信仰纯正的。
嗯，
真理教导是完备的，同时呢，你要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弟兄姊妹有爱心呢？这个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实行这个真理啊？那你要去观察的。
对，
所以我很难说这个可不可以去，关键是你要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按照圣经真理去在这个当中去传讲福音呐，去建立教会啊，你要看这个的。
对对，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你在那个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呢，能够得到这个喂养，因为传道人他高举圣经，也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讲纯正的信仰，能够喂养羊群，让这些羊群的灵命不断的成长的这样的地方呢，无论是大教会、小教会、家庭教会，我们都可以去的。那现在呢，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说，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大教会是政府管，所以呢，我们不敢去。其实也有些大教会呢，有很好的传道人，我们绝对不要说是一概而论哈。另外呢，小的教会呢，也有些是走异端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在乎我们要懂得去分辨。怎么样才能够分辨正确呢？就是我们平时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不是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上。你如果是明白圣经的道理，今天你遇到了这个异端邪教，你自己就会分辨出来，哎，他讲的怎么跟我听到的圣经真理不一样呢？你就会琢磨一下，对不对？所以这个根基，信仰的根基是最宝贵的。那张姊妹啊，你现在就是面临的，就是你现在回老家了吗？
我现在还在县城呢，我就碰对我就回老家。
哦，
我老家这个教就这个家庭教会吧，
嗯，
也讲的是圣的话，
是，
也是我去了就是，他们这个家庭教会就开的是奉新会，有奉新会，
嗯，
我们信这个大教会里头啊开的是培灵会，
哦。是是是，但是你参加过他们的奉新会吗？
我参加过一回。
嗯
嗯，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啊，
嗯，
不如就这个就那培灵会这个教会里头，我老觉得听他们呢，不知道是是，我也不知道是咋的回事，好像就是。不入这个，这个培灵会这个教堂。
嗯，
你觉得哪些方面不如说培灵会的那个教堂呢？
哎呀，我反正听他，他也是圣的话，也是讲的那样，也是挺认真的，也是说是这就那么好像这那，哎呀，我不知道说不上来，我这就说不上，反正听的我一脸就这信的这是大教会，
嗯，
我就后来四门会那还不是进嘛，
嗯，
四门会去就那去那还聚会去啊，
嗯，
不行，听的不好像，好像觉得好像不听不好大似的，我怎么听怎么不好像听的有点。挺不好听，好像有点挺拗口的，不知道咋的，
哦。那平常的聚会你有没有参加过？
平常的聚会我就在我们大教会里头，我每礼拜都去。
嗯，那你说你离家里附近的那个家庭教会，你可以平常去看一看，听一听。
嗯，
那么你觉得是不是平常的聚会跟你所去的大教堂是不是一样呢？你可以分辨一下。因为你奉新会跟那个培灵会可能特别一种聚会，
对，
可能两个聚会的形式不一样，所以呢，你要看看平常的礼拜天的那个主日崇拜，他们讲的是不是一样的呢？
嗯嗯，对，平时教会的聚会生活，还有他们的这个聚会的情况，你也可以观察一段时间，明白吗？
我平常去他那教会听他们话语。是也讲的是挺好的，也讲的好，咱们这也挺好。
嗯，
就是这小教会里头，就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带领唱歌。
嗯，
他就也是有带领赞美，也是他讲到还是这个人。
哦，因为每一个教会
没有庆，没有啥的，就
明白明白明白，
一个人家。里头
是是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搭教会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人去配搭服饰，但是这个小教会家庭教会呢，无论是领师主席讲道都是一个人，对不对？
对，
嗯，可能因为每个教会都不一样，那大教会可能很多人，那人才多，那可能就不同的人去服侍，那么小教会可能这个人就少，那么关键不是这个问题，关键是说你从这个讲道的当中 你觉得是不是他讲的是真理。第二就是说你对你个人本身的生命是不是有帮助，能够提醒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你可以去一段时间听一听你，然后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个关系，比如说这个教会是不是很有爱心呢，很热情呢，然后彼此之间是不是能够共同建立啊，那你要观察一段时间。
对对对。
我是一回我们老家我就离这个家庭教会就近，就
是
是我又想去，我又害怕又害怕就那么靠这个又去这个教会又去这个教会。
哦，不怕的。
我们这大教堂的人又说是又说是那个教会不能去，就是我这就老担心呢。
别担心，其实呢我们再次的说，无论哪一个教会高举圣经，然后呢讲纯正的圣经的话语的教会，我们都能去。姊妹啊，那我再次的说，你去这个老家的家庭教会的时候呢，平时他们做礼拜你也去参加看看他们的情况。刚才呢那个天成老师也跟你讲了，另外除了做礼拜之外呢，你也跟弟兄姊妹这个有一点互动交流，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家庭教会什么都是一个人呢，可能小教会不像大教会有那么多的人参与服事，需要更多的人加入服事的团队。可能这个小教会是不是老年人比较多呢，而年轻人比较少呢？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你就为这个家庭教会祷告吧，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只去做礼拜，而是也愿意参与服事，不是教会里面的服事只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同心的来参与服事，这个是很需要的。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人手在当中，所以你也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最后我想问一下张老姊妹，你听我们良友电台听了多久？
哎呀，我老想听你的话语，我说周师母说出话和你这电台，哎呀，我老想听，就是有时候啊，一干扰我就听不好了。有时候要是不干扰我，我就老想听。
所以你现在
好长时间了。
所以你现在还是在用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啊？
是啊，我就会用收音机听的。
哦，真的是在，可能你是在农村对不对？
是，我在农村呢。
哦。
所以这有的时候一干扰的话，可能你听的效果就差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一干扰我听得记得我还挺厉害，我就能一干扰。
那个张姊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儿女啊，或者是孙子孙女啊，可以帮一帮你。因为呢现在呢大部分的人都有手机了，能够上网的话在手机上面听节目呢是不受干扰的。
哦，我不会上网，我也不会耍不赖那现在的手机，我就拿个老年手机。
对，所以呢看看吧，跟你的儿女讨论一下，你说我很想听听这个节目啊，现在在收音机里面听很受影响，如果儿女他们愿意就是帮助你的话，给你换一部手机，不用别的功能，只要能上网听节目就可以，好不好？
我那啥的儿女们都不在我跟前，我就在幼儿园县城住着，他们在老家，离我老家90里地的。
我
就和我老头子，在县城，我们老两口在县城住着呢。
是。
那儿女们他们多长时间要回家一趟啊？
他们回他们的家，我在外面，他们在我们老家，我在县城。
所以呢，
在老家住着呢。
那你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再回家，是不是？
我过年我和我老头也不回家，也就在这儿过。
他们也不过来吗？
他们有时候过大年的了就来瞅瞅我了，有时候。
无论怎么样，
我这不是有时，我这不是有时候回老家了，
是，
我就想要啥，在这块儿，回了老家了，过礼拜的，我哪一礼拜我都想过，
嗯，
我就回了老家了，我就想去这个家庭教会，听他这会说的话去呢，
嗯，
有时候这家庭教这个讲到的知道吗？你再去开开奉行会，我也不知道，周师母，师母，你说我应该开这个奉行会不应该开？
哦，老家教会如果有奉行会的时候呢，你去听一听，你觉得听了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听，明白吗？
哦，
嗯，
哦，
是的，没有一件。没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怎么样，你自己来判断。最重要的是你去聚会，你的心有平安跟喜乐，好吗？
哦，对对 对, 对。
嗯，好。
啊，
那
师傅，还有一件事，我这个那啥的，就是我这身体不好，你给我祷祷告。
好的好的，我们会为你的身体健康祷告，特别是你们两夫妻相依为命在一起的时候呢，希望你们能够彼此相爱，和睦相处，好吗？
对啊，对，你给我祷祷告。我和我丈夫年轻的会也是不好，现在我信了主了，我这就是会，我就是信了主了，我就也是听主的话了，
对，
现在我们俩也能就走到一起了，
感谢神，
就是
感谢神，
就是体格不行，就是这身体不行，
嗯，
老不是这会儿难受，就那会儿不好受，老有毛病。
对对，老人都会这样的，不要说老人，年纪大了，我们每一个人
都
会这样，
都会的，对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听到你信了主之后，你跟丈夫的关系好起来了，所以呢，希望神能够用他的爱来充满你们两个，让你们两位在晚年的时候呢，相依为命，互相的帮助，彼此相爱，好不好？
哎，
嗯，
好，谢谢
师傅您。
师母给我丈夫也没信主，你也给他祷祷告，也让他信主，他不信。
是是，好的好的，非常谢谢这位河北张老姊妹的电话。下面呢，我们先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爱是从神而来，信了就能明白，爱是神一生就是爱。 I love you， 兄弟条理啊，撒亚金的巴拉姆都是我爱你，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无论你来自何方，是你满足。爱是从神而来，爱是恒久忍耐，爱里没有惧怕，需要信靠，爱就与你同在。爱是从神而来，醒了就能明白，爱是神的盼望，永不止息，生就是不知息，一生就是爱。
爱是从神而来，这首诗歌的曲名。非常感谢神，让我们信了主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爱。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无私的爱跟我们周围的人去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那我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3。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穆弟兄的电话。喂，穆弟兄你好吗？
穆弟兄你好。
周师傅你好，杨天成老师你好。
哎，你好
你
好。
穆弟兄，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是，
对，
是
非常高兴与你们通电话，能互相一家能互相有什么问题能互相带到，能协商一下子。
对
对
对，
非常好啊。对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穆弟兄？
我有周师母和杨老师，我就因为我家住的这个地方啊，我家五前五后，
嗯，
我家五后面在家呢，他就有迷信和会道门，在那个门头上挂了一些东西。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我想请问周师母和杨老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能遭受他们在迷信能把我们这个信主的人能踩倒，能打倒，是什么原因？我想在圣经搞的吧，我看也没有这方面那种那个。
你是说你家前后的邻居他们迷信，对不对？
后面的，
好，迷信，所以在家门口挂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那我也讲不清，有的是对联的，有的呢那是，我没法跟你，我对你们的那个信那个微信我发不过去，要能发过去，我把我跑的照发给你们看看。
哦，
有的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好，无所谓，我觉得没信主的时候呢，他们为了寻求神，他们就在那里找。以为自己找的那个神是真神，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什么都拜，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
跟你讲完我才讲。
那这些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会影响你吗？
我觉得是有点非常影响。就是我把情况讲给你听听，你是想想是不是怪我们有点个心里都有点个弄那个。
嗯，你说说看。
我们夫妻俩人这几年都在外面打工了。
嗯。
打工呢，就今年的春上，我妻子呢有病。有病的在上海，你我们在上海，我们夫妻俩在上海打工，这几年两三年时间都没来家。
嗯，
在外面打工，你就今年我其实今年上班就是村长，从年里头一直到村长，我们，他有病，一直到医院里，搁上海那个最好的医院去查呀，也没有这也没那，没这没那呢，我们在上海你就辞掉工作了。
嗯，
辞掉工作你。就来家在医院去查，肿瘤医院各方面医院都去查你，在我们安徽省里也就是最有名的医院去查你，也没人查。
是
最后聊了没人查呢，我们这有的像好的和说有的其他的就本村的人呀，就在那你没有其他的，你到其他地方去找其他的瞧一下子看一下子。最后聊了我们找那个就那个什么那佛教。
佛教是什么？
就他们那个，就找他们那个易经，在被一搞那个，刚按风水一搞，破解一下子呢，我家属病恢复的非常快。
你说佛那个稍微，我要打断一下，不好意思，穆弟兄。
哦，没关系，
你说后来你们去佛教是什么？
就是那个搞风水的。搞风水八卦，
然后你是说去看风水了？
哎，
风水八卦。
我妻子病一天两天搞不好，连喝水都掉眼泪，都喝不下去。最后聊找他们风水一搞八卦呢，我妻子病回头非常好的快，好的非常快。
我想问一下，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看了风水以后，风水的人说你妻子患的是什么病啊？
也没讲什么病，就是说他在那个上的门头挂那个东西对我家有妨碍性非常大。
你是说后面挂的东西对你有妨碍，但是你又去找这个风水八卦？
对对对，
不是，
对对对，
不是，现在就是说你去找的风水八卦的人告诉你说你家后面的人挂的东西影响你妻子的身子，对不对？
对。
你怎么信他这样说呢？
不是周什么，这不是我小不干，你们讲他一搞上你，我们家就好了呀。
所以他现在又能吃又能喝，身体都好起来了。
对，就有就也能帮也能干活了。
好，
他以前没搞没做这方面搞的时候，喝口水都掉眼泪，都喝不下去。
好，所以现在在你跟你的妻子的生命当中，你们现在信风水，对不对？
我们不讲完全相信风水，主要我们和主要做这方面破解一下子。
嗯，
那你信耶稣多久啊？
我们信耶稣有20年了。
20年，那你就觉得说风水能帮助你，这个医治你的病，对吧？
对。
嗯，那你为什么没有向耶稣来祷告呢？
我们每天晚上都是比如说听完你的福音广播之后，然后看圣经，圣经看完了就9点钟左右了，然后跪在那祷告，每一次都求神帮助。所以说到出了这个地步没办法了，就找他们来看一下子，结果回头好了。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随便就与他们用迷信就把我们击倒了，求主以赐啊是得不到帮助。我想请问你们一下，给我们指点指点。
哎呀，
初期教会的时候，你没有看保罗，他去到很多的地方，也有那些行神迹的，所谓的邪术的，他也可以医治病人的。
对
呀，但是比保罗就斥责这些人呢、
啊，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有权柄啊，但那个权柄背后啊是邪灵啊。
对呀、
啊，他也可以让你病得医治的哦。
但是他的病得医治是不是完全的病得医治呢？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
说是有点个在精神方面还有点个有时呢，有点个有时呢就完全正常。
你是说你的妻子有的时候现在精神还有问题吗？
比如说他后面现在挂的东西，他对这方面好像就跟有点个像这个大人的皮肤有点过敏的心思一样。
我真的是想知道一下风水怎么样，做了些什么事情，你的妻子的病好起来了？
我后来就是说，在我家窗户上就是挂了一个八卦风水八卦
啊，
八卦图。
哎呀，这个要不得。
你就是给你挂了一个八卦，然后告诉你后面的东西对你有影响，所以你们就信了这一套，对不对？
我们不完全信的，只想把这个病瞧好。我们就到现在我们都没完全相信这一套了，但是我们只想把病瞧好了。我们就包括高那的时候我们也没停止聚会听福音广播看圣经。
问题不是这个你去不去聚会，不是听不听广播，而是说你现在等于把人家请到家里来了。
对呀、
你在你的后面贴了东西，这个八卦的东西，这个对你们是很大的影响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破口啊，弟兄啊，在灵里面。
我知道这是一个破口，破口不？
那你为什么还
的命和嘛都没有了，只想暂时敲好一下子？
不是这样的，弟兄啊，你现在呢？你就是完全让撒旦攻击你，给撒旦机会，因为你已经像刚才天成老师说的。你已经接纳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表面上好像给你们了一些甜头，你已经接纳了，你知道吗？这是要不得的。
你像那些练什么气功啊，什么各种的功啊，他们一开始很好，身体改变了，但是你再练下去的话是什么呢？这很可怕的。所以如果你要是相信，哎，他能帮助你治病，第一步你觉得很好，如果你再继续下去的话，那可能就是对你的精神都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绝对不能让他在你的家里面。
弟兄啊，你说你信了10年20年，在这全世界上你口口声声说耶稣基督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救主，你嘴巴里面这样说，但是现在一点苦难临到的时候你就妥协了，你就把这些迷信带到你的家里面来了，你的信仰在哪里？ 弟兄啊，
这是走投无路了，没办法了，他
走投无路了。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他是我们的主呢？他能救你脱离罪恶死亡，他也能救你的所有的。
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太多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我们却没有等候神来帮助我们，你明白吗？
是的，是的，
你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就因为你现在走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前面去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现在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破口，我们听了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震惊，很难过，很担心。我刚才说了，他开始的时候是给你甜头的，但是后来呢，后来我们谁都不敢说。我要鼓励你，你跟你的妻子赶快离开这些东西，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吧。如果你相信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你就要抓住神的应许。约伯他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他在苦难面前他有没有丢弃他的信仰啊？他没有啊。
嗯，
神的祝福就临到他的身上，对不对？
对
对，有时候上帝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其实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让撒旦攻击我们。
对，所以我们要为你祷告，求圣灵帮助你们夫妻能够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是安徽穆弟兄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一个环节吧。
在泥泞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天父的礼物又跟大家见面了。上一集我们与大家讨论其中一个认识自己的方法，就是祷告中做自我反省，透过主的光照来了解自己犯罪的倾向。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个性和犯罪的动机，这就是九型人格的分析。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分析的方法了。九型人格分析不是按人的特征将人格分类，它里面举出了九个类型的人格，每个都有它的缺陷，或是说基本的罪。所以这个分析的方法的确能帮助我们深入地认识自我。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人的罪性全部都来自于某一种的试探。九型人格分析告诉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主要的试探。这种试探一直捆绑着我们，成为我们犯罪的源头。这个分析也让我们知道，每种核心的罪都紧随着核心的需要。哪一些是人类基本的需要呢？例如爱、安全感、完美等等。意思就是人的核心需要得不到满足，或者是人将这些基本的需要看为人生的全部时，那样就会使我们陷入罪恶的网罗里面。九型人格分析将人格通过回答问题的方式归类为以下九个类别。我们也在圣经当中举出相似性格的人物作为借鉴。第一型的人需要完美，他们觉得世上任何东西和人都不完美，所以被自义和愤怒所试探。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第二类型的人需要爱和被爱，他们透过一些方法让别人爱自己，或者让别人需要自己，他们也因此骄傲起来， 圣经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马大。第三类型的人需要成功，他们会被虚伪所试探，因为他们会想尽办法来避免失败，保持最佳的状态。使徒雅各就是这类型的人。第四类型的人需要与众不同，他们会被嫉妒、逃避现实的幻想所试探。旧约中的约瑟就是一个好例子。第五型的人需要知识，他会透过不同类型的知识来满足自我，他们会容易被贪心、吝啬和孤立所试探，好像耶稣的门徒多马，他正正就是这类型的人。第六型的人需要安全感，他们非常容易陷入恐惧、自我怀疑和胆怯之中。新约里面的提摩太就是需要安全感的典型人物。第七类型的人需要逃避现实带来的痛苦，他们会容易贪吃和放纵自己，例如旧约的所罗门王就是这类型的人。第八类型的人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能力和自我信靠，并且会反抗某些东西，所以他们比较自大，容易操控别人，甚至会陷入情欲之中。扫罗王就是这类型的代表。最后一类就是第九类的人，他们需要维持情绪上的稳定，由于他们不太主动，所以容易被懒惰、安舒的环境所试探。例如约拿书里面的约拿就是第九型的人。弟兄姊妹，你属于九型人格里面的哪一个类型呢？你能够从中找到自己软弱的地方吗？人都会犯罪，也会软弱，你也不需要感到惊讶，反而更应该正确地面对自己，在主面前承认自己容易被试探的地方，这样我们才会不断地成长。无论我们的罪有多深，神的大能和恩典也可以将我们的罪洗净。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下个礼拜我们再来一起拆开天父的礼物吧。愿神赐福给您。
认识自己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希望听众朋友借助这样的一个环节，对你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他们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带祷，所以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为他们迫切的祷告，特别是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安徽的穆弟兄，让他们夫妻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抓住神来面对他们的苦难。有任何需要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借助电邮、借助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的。
嗯，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你可以通过短信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嗯，鼓励你借助不同的平台跟我们多保持联络，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互相的扶持。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